他不单只使到当时的以色列人归向耶和华，他也同时杀掉这500多个拜巴利的先知。但是到了19章，在开始的几节里边，我们看到却是另外的一个图画。在这里边，以色列的王亚哈将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所做的事情都告诉了他的太太耶洗别。然后因为耶洗别是拜巴利的，其实以利亚所杀的这些先知都是耶洗别所供养的先知，所以当耶洗别听到之后，他就生气。生气之后，他就差遣一个人去对以利亚说，他将会在明天这一个时候去杀死以利亚。当以利亚听到这一个消息之后，他非常害怕，他立刻逃走。这一个使到我们非常惊讶，为什么呢？因为他一个人面对几千几万个的男人，他也不胆怯，但是他现在只是听到一个女人对他说的一句话，他就怕得要命，然后他逃跑。这一个是非常奇怪，在一个完全胜利之后，他为什么这样快就掉进一个危机的当中？所以今天我们尝试从这一段经文里边去看看这一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在这一段经文里边，我们学到的第一个功课，就是神的儿女可以因着不同的原因而陷入危机的当中。我们可以因为不同的原因陷入危机的当中。我们先去看看这一段经文怎么去描述以利亚。第一件事情，在这一段经文里边，对以利亚的第一个描述是一个孤单的一个描述。为什么是一个孤单的描述了？从第三节里边，我们看到从地狱从这一个地理环境上面来说的时候，他首先以利亚是从家乡他的北边的北国那边，他逃到南边的犹大国。不单只到了南边的犹大国，他还去到这个别示巴。别示巴是南国里边最南端的一个城市。不单只是这样，到了第四节里边，他更加离开这个最南端的城市，走到这一个没有人居住的这一个旷野里边。不单只是这样，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他逃跑开始的时候，他带着一个仆人，但是这个仆人却是留在这个别示巴的这地方，然后他自己孤身的一个人进到这个旷野。到了最后发生什么事情？他一个人走到旷野，然后在一棵罗藤树之下。所以整一个图画给我们看到，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孤单的一个人。OK， 从开始在他家乡有他的朋友等等，然后走到最后，在一个没有人居住的地方，孤单的一个人，在一棵树之下。但是另外一方面，同样经文也指出以利亚对这个实际的情况，老实来说有一个错误的了解。在第四节里边，我们看到以利亚向神求死。首先我们要问一问，其实他是不是真的在求死了？其实在第六节里边，我们看到当他看到有一瓶水跟着有一个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其实在这边，如果一个真的求死不想活的人，他根本没有兴趣去吃。所以在这边有一个暗示，他可能不是真的是想去死而已。如果是这样，他为什么向神求死？其实他真正的目的究竟是怎么样？然后我们仔细再看看第四节，在这里边他说，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其实在这边清楚的给我们看到，其实以利亚心里边想的是什么样。 其实他心里边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他认为他在加密山上面这一个完全的胜利之后，他将会带给以色列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情况，就是透过他的工作，现在以色列可以完全的复兴，复兴之后所有跟随耶和华的人就不会再受到这个逼迫。但是发觉到了第二节的时候，他发觉其实这一个他的想法好像完全不一样，在他意料之外，也许别居然可以差遣一个人来说他明天要他的命，因此他感到他所做的一切东西都是徒劳无功。他求死最终的目的就是直到跟神说，其实老实来说，我做的东西什么成果都没有，所以到了最后我想清楚，我不想再做你的先知，我不想再做你的仆人。但是他根本没有想清楚当时实际的情况究竟是怎么样。如果以色列里边的情况完全没有改变的时候，其实也许别根本就可以直接差遣一个人来杀了他，取了他的生命。但是也许别并没有这样做，就是因为在以色列里边真的有一些改变，已知道他不能够随随便便，根本就是随他的自己的意思去杀死以利亚。换句话来说，以色列里边没有一个完全的复兴，这一个是对的。但是另外一件事情，也因为以利亚所做的一些工作，以色列里边确实有所改变，但是他没有看清楚这一件事情。不单只是这样，在第十跟十四节里边这两节圣经都是一样，这一个是以利亚回答耶和华的提问，在这里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说我的命。他不断地指出他在加密山上面所做的这一切并没有带来什么好的结果，以色列整个民族继续地在背叛耶和华。但是我们知道他的这一个看法并不正确，在加密山上有很多的以色列人真的是回转归回耶和华。如果只是以色列人没有归回耶和华的话，以利亚在加密山上也不可能杀掉这500多个巴利的先知。不但是这样，他自己以为他只剩下一个人，这一个也是不正确的了解。因为在18章里边第四节，我们知道有一个人曾经在这一个当中藏了差不多有100多个耶和华的先知，所以以利亚对实际的情况并没有清楚的了解，但是他的孤单更加加强了他对这一个事情错误的看法。单只是这两个原因，在经文里边指出第三个原因，在第四节里边整一节的重心，换句话来说，当以利亚向神讲的这一句话的时候，整一个重心是放在他自己的身上。他在这一句话里边，他没有想过他所服侍的以色列人，他也没有想过神的工作究竟是怎么样。其实整一句话他所关注的就是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工作并没有带来任何的成果。不单只是这样，在第十跟十四节里边，他对自己的强调更加的厉害。在中文和合本里边的圣经，他在这边描述就是只剩下我一个人， 这一个我的这一个字，老实来说是强调的语气，可以翻译成我，只有我剩下来。他最终的感受就是我这一个人很努力的为神你去做工作，但是你却是对我不好，你使得我给我的只是同胞追杀。他觉得神对他不好。在这几节圣经里边，我们看到他看自己比什么的事情都重要。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边，当我们看到他怎么去描述以利亚的时候，有三件事情很特殊的。第一件事情，以利亚非常的孤单，他附近没有人。然后第二件事情，他对实际的情况有误解。然后第三样，他完全自我中心，他看自己高于一切。这三件事情彼此相关，因为这三个原因，他看到一个完全失望的这情况底下，在这一个失望的当中，他延期自己的生命，也延期这一个先知的工作。所以总的来说，我们看到有一件事情，客观的环境不一定能够使到人陷进一个失望的危机里边，反而是他怎么的去看这个客观的环境，他的看法才会使到他掉进这个危机的当中。今天对我们有什么的提醒？首先，我们是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上面。这一个世界上面有很多的环境，有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看到好像这个环境对我们成为威胁。在这边我们一定要知道，在这一个世界上面，很多时候这个环境都会影响我们，使到我们因为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自己掉到这一个失望的这个危机的当中。但是在这里边，在神的恩典的当中，他为我们预备这个信徒群体。其实在这个信徒群体里边，在这一个教会里边，神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跟处境，他是去帮助我们能够从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里边去到能够得到这个释放，能够去到看重其他人。为什么我这样说了？第一件事情，在这个教会里边是提供了一个团契的生活，在这一个团契的生活里边，我们是彼此提醒，在这个彼此提醒里边，透过这个彼此提醒的时候，我们可以真正对事情，对这个客观的事情有一个比较正确的了解，不会因为完全的孤单对事情的看法出现错误。这一个是彼此提醒信徒群体这个团契生活第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这一个团契里边，神为什么要建立这个教会，在当中有团契生活，就是要我们在当中能够真的去彼此相爱，在这一个彼此相爱相顾的当中，我们不会走进一个完全孤单的情况里边。不单是怎样，怎么去彼此相爱，就是透过彼此不断的带导。在这里边，我们尝试透过这一个操练，我们能够以其他人作为我们关心的对象，透过这个彼此带导，我们可以将这个注意力从我们自己的身上放到其他人的身上面。 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神知道我们是人，我们在这一个世界上面很多时候都有机会进入这失望的危机，但是他为我们预备这个教会，预备这一个信仰信徒的群体，使到我们不会陷进一个孤单的状态。不单是这样，在这一段经文里边我们也学到第二个功课，在这一个第二个功课就是，当我们面对这一个危机的时候，神会用不同的方法去鼓励我们，就是我们真的进入这一个危机的当中的时候，神会用不同的方法去鼓励我们。在这边我们要仔细的去看一看这一个耶和华究竟在做些什么东西。首先我们要看一看耶和华怎么的去回应以利亚的求死这一个请求。在第五到第八节里边，我们看到耶和华差他的侍者两次的去供应以利亚食物。我们要问一问神供应食物的目的究竟是怎么样。要了解神的目的，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看看第七节，神的侍者在这边所说的一件事情他说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在这里边我们很多时候认为这一条路就是指以利亚去何烈山的这一条路，但是这一个是不是指这一条路呢？我想可能不是。为什么不是呢？因为作者在这边给我们一些很有趣的提示，在这里边他用了一个很奇怪的字，这一个字老实来说在整一个旧约圣经里边是非常少出现。这一个字是什么字呢？就是这一个平。如果你看，如果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在第五节里边他说头旁有一瓶水。其实这一个瓶的这一个字在旧约里边只出现过几次，第一次是在撒母耳记上26章里边出现过三次，然后其他三次是出现在哪边呢？有两次是在17章，有一次是在这边。在17章里边这一个字是指到瓶里边的油，然后如果我们看17章的时候，当以利亚去经过或者是得到神奇妙的供应之后，他做什么事情呢？他就是回到以色列里边继续去当神的先知。所以在这里边作者透过用这一个字的时候，好像在暗示神的侍者所指的这一条路并不是去何烈山的路，而是指到他应该回去以色列里边继续当耶和华先知，回去以色列的这一条路。到了第九节里边，我们看到神问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些什么东西？你在这里干什么了？其实当我们看到这一节的时候，我们清楚知道其实神期望以利亚当他吃了饼喝了水之后，他应该回到以色列里边，不应该去到何烈山那边不知道在哪边干些什么东西，他应该回去以色列的地方继续他先知的工作。所以神两次供应以利亚食物的目的是为了去提醒以利亚他从前对以利亚信实的供应。换句话来说，神拒绝了以利亚不愿再做神先知的这一个要求，神也希望他继续回到以色列里边去继续他先知的工作。但是神是怎样做，究竟以利亚懂不懂神的心意了？我相信他非常清楚。神第一次供应他食物的时候，他了解到神并没有回答他的请求，所以他吃了喝了他继续躺下。为什么他要躺下？他要等耶和华对他的回答。当 他经历第二次供应食物的时候，他清楚了解一件事情，神拒绝他的要求，神要他继续当先知回到以色列的当中。但是以利亚在这边坚持他自己的决定，因此耶和华要他向北走，回去以色列。但是他决定他不要做先知，所以他不向北走，他向南走，去何烈山。从他的行动，他表示他心意已经决定。在第九跟第十节里边，在这边更加明显，在这里边他不再叫自己是神的仆人或者是神的先知，他在这边只是说到一件事情，我为神大发热心。若是这样的时候，神怎么的去处理以利亚呢？在十一节里边，神耶和华命令以利亚去做几件的事情。第一件事情，他就是要站出来，然后站在山上，然后他要以利亚站在神的面前。其实在这边这一个字，你站在我面前，是一句很特别的话。在旧约里边在旧约里边这一句话基本上是代表只是人，任何人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就是这一个人是服侍神的这一个仆人。以利亚自己也曾经用过这一句话去表达他是神的仆人，站在神的面前去服侍他。所以当耶和华要他站在他的面前的时候，就是直到神要他作为一个神的仆人的这一个地位，站在神的面前去经历耶和华的荣耀。然后在旧约里边，有谁看过耶和华的荣耀呢？只有一个，是摩西。在哪一次，当耶和华将他的荣耀彰显给摩西看的时候，他最主要的目的是告诉摩西，他愿意跟随摩西回到以色列人的当中，他愿意回到以色列人的当中，与着这以色列人同去迦南地。所以在这边，当耶和华将他的荣耀彰显给以利亚看的时候，他的目的也是同样的非常的清楚。他告诉以利亚，他会和以利亚回去，如果他回去的时候，耶和华会与他在一起，回到以色列人的当中。然后以利亚作为神的先知，他很清楚摩西所经历的，他也很清楚神的心意是怎么样。但是很有趣，当我们继续看的时候，以利亚老实来说并没有完全遵行神的命令。在十三节里边，我们看到不错，他是站在洞口，但是他不是站在山上，也不是站在神的面前。这边已经暗示了他的心意已经决定。然后十三节，耶和华继续问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你站在这一个洞口？为什么你现在既然知道我的心意，你为什么不回去，还是站在这里？然后十四节里边，以利亚用同样的话回答耶和华，这一个基本上是表明了他的决心。换句话来说，他说，神，不论你做些什么东西，不论你说些什么话，我的心意已经决定，我已经决定不要再做你的先知。在这边，神怎么处理这一个非常 stubborn 的仆人呢？在十六跟十七节里边，神告诉以利亚一个非常有趣的真相。他说，如果你不愿意继续去做我的仆人的时候，你继续不愿意去做我的先知的时候，我已经预备了以利沙。而且在这边耶和华更加告诉以利亚一个很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不单只是已经安排了以利沙，他更告诉他，他可以用不同的人去完成他自己的工作，甚至外邦人在内。其实这一段话最主要是针对以利亚过分自我中心的这个心态。不单只是这样，在十八节里边，神还对以利亚说出一个真实的情形，就是在以色列里边有7000个人是没有和巴利亲嘴。其实7000人就是指到很多的意思，在这边最主要针对他以为只有他这一个人生下来。耶和华说，老实来说这是错误的看法，其实我自己已经保守了很多的人，他们没有去侍奉巴利。但是不论怎么样都好，在这边我们看到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神在这边老实来说是做出了一个让步。老实来说，神在这边是腾出一个空间来，腾出一个空间让以利亚自己去想一想究竟发生什么事情。换句话来说，在这个空间里边，如果他决定他不去做这个先知的话，他可以去高利这一个以利沙，他可以去高利这一个耶户跟哈写做这个王，然后他就可以不做了。那样以利亚的回应究竟是怎么样？其实在这一段圣经里边，我们不知道以利亚心里边在想些什么东西。当他听到耶和华对他讲说的时候，他究竟心里边什么的筹算，我们不知道。但是老实来说，从18、19节到21节里边，我们却看到以利亚实际的行动。透过这次行动，我们知道以利亚做出最后的决定是怎么样。为什么呢？从19到21节里边，不错，他是找到以利沙，但是我们仔细去看的时候，他并没有高利以利沙。到了最后，他只是承认以利沙是他的仆人而已。不单是这样，整一个列王记上，我们知道以利亚并没有去高利耶户，他也没有去高利这个哈写。其实这边暗示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他见证了这一个神的荣耀跟神对他所说的话之后，在神所给予他这一个时间跟空间里边，他发觉到自己的问题，他放下自我为中心的心态，在这一个空间时间之下，他决定他继续成为耶和华的先知。所以总括来说，面对这些危机里边的人，神不单只用各样不同的方法去鼓励他们，包括重新的去提醒神的信实跟彰显神与他们同在。不单只是处理这些人不恰当的看法，这些人心里边自我为中心的这个思想，更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一个神给予这些人有空间有时间去反省跟选择。所以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前面我们刚刚已经提过，神赐下这一个信徒群体，神赐下这个教会，帮助我们，使到我们不会自我孤单，帮助我们透过彼此提醒，我们对事情有清楚的看法，也包括这个彼此相顾，帮助我们以他人的好处为重。这一个是神赐下的这一个很好的这个环境，但是在这个环境里边，我们同样会了解，有些时候我们还是会出问题，有些时候我们还是因为自我中心，还是会掉到这个完全失望的当中。在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安慰，是神他会自我的亲自的介入到我们的生命里边， 帮助我们从这一个危机里边能够走出来。负面来说，在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所有人自救的方法不一定能够处理我们深处的问题，只是自救的方法可能使到我们有暂时的改变，但是不能够带给这个永远的改变。举一个例子，大家就知道我曾经在香港有一些教会，他们很喜欢办着一个美满婚姻的这一个营会，他们也会邀请一些心理辅导的人来主持这些营会。然后我最记得的就是有一对夫妇，他们就在这个营会里边学到一些这些技巧。这个技巧就是怎么样，我们每天晚上想一想对方有什么好处，然后就写下来，写下来之后第二天一早起来的时候就跟对方说我爱你，因为你怎样好处。结果他们发觉开始的第一天写得不错，第二天就写的东西就少了一点，第三天就好像越来越少，然后到了一个礼拜之后就什么东西都写不下。这是 technique， 这是技巧，技巧是可以帮助我们改变表面的一些事情，但是他们婚姻里边的美满与不美满是不是只是技巧可以改变，他们婚姻里边的美满是在乎他们了解神怎么去爱他们，神怎么赐下另外一半给他们去爱，这一个才是最终的一个改变他们心态的。但是正面来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神不会丢掉我们不理，神会用不同的方法去介入我们的当中，使到我们经历他与我们的同在。在这一个与他经历他的同在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自以为中心的心态能够打破，然后我们对事情的看法能够纠正，然后同样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神是无限温柔的一个神，他给我们时间空间，他并不是我们一做错他就拿起藤条他就打我们他在这边给予我们时间空间去反省。但是在这边从以利亚的身上，我们也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在这里边他是对这一个神完全的坦诚，他在神面前没有不说他心里边的话，他不高兴，他失望，他不想做先知，他完完全全的跟神说出来。其实在这边我们一定要从这一个东西去学，其实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完全坦诚在神面前，我们不需要不好意思，神会听我们的请求，在他的爱里边他会去回应我们的祷告。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边，我们看到以利亚从一个完全胜利的高峰掉到一个完全失望的低谷里边。在这边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这一个世界上面，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会因为很多不同的原因会掉到这个失望的危机里边，我们不是超人。但是在这里边有一个更大的安慰，就是神不会不理我们，神会亲自的来到我们的当中去鼓励我们，使到我们从失望的当中，从危机的当中能够出来，要重新的去服侍他。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在这边再一次感谢你，在你的恩典里边你成就我们，你不单成就我们，今天也透过圣灵你与我们同在，你也很清楚我们不足够的地方， 主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会遇到很多的事情，会使到我们有失望有不高兴的时候，但是我们祈求你继续的对我们说话，以致到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你去改变，以致到我们这个信徒的这个群体这个教会能够成为在 Gold Coast 见证你自己的一个明灯。求你继续的看顾保守，奉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名字祈求，阿们。
非常感谢王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美好的信息。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片面的，都是看问题也许只是看到硬币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另一面。我们非常作为我个人来讲，我也是觉着人的一生实际上有很多的高峰也有低谷，当我们在低谷的时候，我们或者是在我们顺境有顺境的时候，我们不是说以我们自己为中心，而是我们把我们的眼光要放在神的身上，也是说我们要时时刻刻以神为中心，神是我们的基石，神是我们的基础。下面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来回应王老师今天的讲道，是在我们诗歌本的381首《基督精兵前进》。